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即是过去三个主日都因为是参加这个欧洲的短宣队而不在大家当中，转眼就咁就翻咗嚟啦。首先多谢教会入边，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系以祷告嚟到纪念同埋支持我哋整个嘅短宣队伍。呢个都系话我喺呢个墨城或者墨浸入边咧，第一个参与嘅短宣队。当中其实经历咗好多我自己嘅第一次，包括第一次经历到因为呢个天气同埋人为嘅延误咧，错过咗呢一个转机嘅航班。而滞留咗喺机场超过24小时。其实第一次即系第一班飞机嘅延误咧，系因为当时我哋要转机嘅地方喺满地学机场咧，就天气嘅问题吓，咁就所以变咗起唔到机。咁但后屘有好多好奇怪嘅事，人为嘅原因啦。咁总之，我哋原本系应该晚上6:30出发，结果我哋唔系6:30到达满地学，结果系晚上1:00先去到。咁变咗我哋就错过咗我哋要转机嗰班嘅机咧，飞走咗啦，去咗罗马啦。嗱，咁点算咧？咁但系问题，我哋面对嘅其实唔系净系我哋嘅航班受影响啊，其实整个满地个机场咧都系一片混乱嘅。我哋半夜去到1:00咧，吓，我哋见到当时嘅场景，我同我老婆报告就话：，哇，当时真系尸横遍野吓，我都未即系电视就见过好多人瞓机场啊，瞓到成地都系啊。今次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到，哇，个个喺个地下度咁就瞓咗喺度啦吓，男女老幼都有吓，咁呢一个嘅场景都几震撼啊！不过长话短说啦，即系经过呢个超过24小时喺机场嘅折腾之后咧，我哋都得翻有半条人命嘅，咁啊去到罗马啦吓。咁原本我哋谂住预早一日去到呢一个地方嚟到去做准备咧，点知我哋一去到，其实已经迟咗开始啦，所以一落机之后到会场咧，咁就即刻要开工啦吓，咁啊即刻要做嘢。但系唔知我哋听到呢度咧，你会唔会谂一个问题嘅就系？即系呢个，其实我哋呢个短宣队吓，我哋唔系被教会嚟到祈祷同埋差派出去嘅咩？呢个唔系我哋去做一个神嘅工作，但系点解会好似面对有咁多嘅困难，甚至好似有啲出师不利嘅情况吓？嗱，呢个就让我谂起今日我哋所分享嘅呢个经文。嗱，喺我哋今日经文嘅上次嗰个讲道入边啊，或者个经文入边，特别系《使徒行传》5:12-16入边咧。就讲到其实使徒佢哋喺民间啱啱先至系讲到佢哋哇做咗好多神迹奇事，然后咧引嚟耶路撒冷同埋周围好多嘅居民咧都前嚟寻求呢个医治同帮助，亦都因此咧信主嘅人就越发增加，甚至佢哋喺百姓入边咧嘅名声都系备受尊重。但一去到今日呢个经文咧，佢系讲到佢哋就即刻被捉拿、被监禁，甚至被殴打。但其实同样想返嘅係，如果呢啲嘅使徒係出于神嘅差遣去传福音，又或者去为主耶稣基督嚟到做见证，点解会经历呢啲嘅事呢？点解唔会係一帆风顺嘅呢？呢啲咁样嘅情况或者今日问题，都係今日我希望喺呢段经文入面同大家一起嚟到去思考。今日的经文会是比较长，但是有部分希望这些经文我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到去再重温。我也都相信神的话语会藉着祂自己来到去亲自对我们说话。一开始17-18节那里讲到，就是大祭司和他的同党，就是撒都该教派的人，他们因为满心的嫉妒，就采取行动来到去捉住使徒，而且将他们压在一个公众的拘留所里面。或者呢度我哋交代少少背景资料先。嗱，睇翻几个，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喺圣经睇到好多唔同嘅派别啊，叫做呢啲嘅派别，亦都可以话喺宗教团体，又或者喺啲哲学嘅派系。当中我哋熟悉嘅包括有法利赛人啦，最得最多嘅。今次提到呢个撒都该教派啦，甚至另外两个嘅，可能有时我哋讲到都会提到一个，就系隐居喺呢一个嘅旷野嘅爱色利人。就是留下死海古卷的一个的派系，同埋另一个就是主张暴力改革来到复兴以色列的粉锐党，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些党派。他们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党派，其实都是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又或者对他们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热心，也都有不同他们自己所谓信仰或者个社会的理念。 特别对于他们在律法那个的诠释或者那个实践上面，都认为他们自己才是对的，所以他们对于其他派系都总会是有或多或少的敌意。而撒都该教派，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的派系，我们在福音书上面其实比较少见，这个都跟他们本身那个的政见或者跟他们那个信仰立场有关。通常这个教派我们见到里面的人都是社会上面一些的权贵，也都是在神职人员和公会里面是比较有重要的权力又或者是影响力，但是相对他们在当时的普罗大众里面不算是很受欢迎。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大祭司和他们的伙伴都是撒都该人，而后来我们看到犹太的公议会里面一些的成员也都讲到他们是来自这个撒都该的派系。通常我们如果跟最常比较就是跟法利赛人，我们比较熟悉。相对起来这些的撒都该人，他们在政治上是叫做保守，也都可以说他们比较是亲罗马的政权，来到支持他们怎么维持自己的支持现在这个现状，又或者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地位或者他们的权力。所以变成他们集中那个活跃的地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和在圣殿的当中，这个都可以说是犹太人在政治和宗教上面的中心。所以看回在福音书上面呢，我们比较少会听到讲到撒都该人，因为当时耶稣主要活跃的地点是离开耶路撒冷，特别是加利利的地方，所以我们比较少会提及。但由于撒都该派这个的势力和圣道的圣殿那个 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去到后来当圣殿在公元70年被毁之后，他们这个派别在整个犹太人的影响力都慢慢就式微。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点，就是信仰立场上撒都该人他们信什么呢？他们是否认人的行为是受命运所支配，又或者是受这个神的主权来到所支配，反而比较强调就是人那个的绝对那个的自由意志或者那个控制权，相信人是可以做出他的选择高于神当中那个的影响，而他们都否认复活，又或者是有这个所谓最终那个的审判，相信人就在他们死的时候，一切就应该都烟消云散了。如果从他们这个信仰立场上面，我们看到和使徒他们所传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会在死里面从死里复活，并且后来现在讲到他们在天上，耶稣在天上面掌权，并且会再来施行审判，这些教导其实彼此之间是相违背。所以都看见其实这个使徒和这个所谓当时圣殿 的这些掌权者之间他们的冲突，其实都可以说是在所难免。但这里提到撒都该人他们去捉拿使徒的原因，他并非出于他们在信仰上面的分歧，而是讲到他们是出于嫉妒的原因。正如我们刚刚提到使徒在这个耶路撒冷做了很多不同的神迹奇事，在民间受到高度的尊重，追随他们的人也都与日俱增，而这个也都令到大祭司和圣殿的人员可能他们的声誉或者受欢迎的程度而受损，所以引起他们的不满也都是可以理解。除此之外，看回使徒所传讲的道理，除了和撒都该人他们的信念是相违背之外，使徒他主要在这个初期的活动场景呢，就是在圣殿里面。这个也都是大祭司和撒都该人他们主要那个叫做活跃的场所，也都是在圣殿里面，叫做大家在同一个的地盘里面，大家都在讲不同的道理，这个也都可以看到另一个人他们之间有冲突或者会有张力的原因。但除了以上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客观因素之外，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就曾经明言过一件事，他就说我差遣你们，即是这些使徒，就好像将羊顺入这个狼群里面，他们要将你交给地方的议会，便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你们会因我的名来到被众人所憎恨，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章里面。而后来耶稣在约翰福音也都有另一个的解释，就说如果世界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在恨你们之前就已经恨我了。 正因为你们是不属于世界，而我是从世界上拣选了你的，所以世界亦都会恨你的。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看到当使徒他们都遵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到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就正如耶稣所说，会遭到世人对他们的记恨。同样的，当人来到专心去寻求和追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又或者愿意委身在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亦都很多时候我们是会遭遇到各方各样的拦阻，无论是从人而来的挑战也好，又或者是从灵界所来看不见的阻隔都好，有时都是正常不过。有时候我们正正是因为我们要去追随基督，就更加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和这些的阻拦。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就曾经写到说，撒旦知道肉体上面的苦会叫人害怕，魔鬼就正正是通过受苦和挑战来到去拦阻人去跟随基督。在今次一个欧洲的营会里面，就曾经有一位参与者跟我们分享，就说其实他本身在他自己的地方教会已经是觉得很无力，甚至都想放弃，就是不再去参与教会了。但神他感动他在今次这个的营会里面来到被邀请来到去参与，他自己都有一些的挣扎，但最后都是觉得要来到去参加。但是当他去到决定参加之后，他本身所揸的车啱啱本身是拎了去一个的车厂到来到维修，但就在这个车厂里面他被维修人员撞烂了，咁就即唔係佢自己撞啦，係俾当时嘅呢个车厂撞啦。但係车厂又冇就话，咁我帮你整啦，咁就整咗好耐。咁都唔紧要嘅，佢仲有另一架车，咁就住得 OK 啦。但去到营会之前嘅几日呢，佢呢个另一架车呢又喺个街度唔知点解又俾人剥玻璃。我想去偷佢入面啲嘢啦，即係剥玻璃都係呢个原因啦。咁跟住死啦，我仲有几日就要出发。即是他在他的地方揸嚟要个几钟头的时间，即是如果没有车的话他来不到。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都挺气馁，都想过要放弃。但是另一方面又好像圣灵又提醒他，其实是不是就正因为我要来而以致我面对这个难阻呢？圣灵就好像提醒他要更加的来到去坚定去这个是一个跟随神的决定。所以几经波折之后呢，他同车厂不断地去周旋，要花很多时间。最后车厂都给他一架可以代用的汽车，给他能够可以参加到今次的营会。而在这个营会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能够有机会见证到神在他身上面的工作。特别是为什么他会想到就是说要放弃当时说参加这个教会的决定，其实是跟他自己心里面对教会里面一些的不满或者郁结，甚至个人和家庭之间一些的问题都是有关。但藉着今次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和他一同的来到分享，也都让他能够可以打开他自己心里面这些问题，也都让他和当时的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有机会后来再去探访他们的家庭都好，都可以重新去表明其实他自己那个的挑战，也都让他重新的去立志尝试去投入回教会，又或者在他那个追随神那个 的生活上面，特别在读经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一个投身福音的工作又或者追随基督的道路上，有时这个可以是出于神的心意，但这个不代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就没有挑战和没有阻拦。但假如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反而是更加提醒我们不要灰心丧志，而是要更加去坚定去追随主的步伐。之后的经文这里就讲到主的使者怎样能够将这些使徒是将他们在监禁的当中来到拯救出来。我们知道之前大祭司的人，之前他大祭司等等，他们就出手来到将使徒压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的监狱又或者是公众的拘留所里面。在使徒行传后来五章21到23节里面，路加还加了更加多的形容来到去描述这些在监狱里面，即是当时使徒呢他们是被捆绑住， 亦都是被牢牢的看守住。其实讲到就是一个这么严谨被看守的情况，但是在面对天使的帮助之下，使徒他是可以轻易的就离开了这个监狱。但是当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想到就是，为什么天使既然有能力帮助他们离开这个监狱，为什么不带他们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呢？为什么反而要他们继续来到去圣殿做一个公开的教导，这样岂不是会让他们很快又会再次被捉拿甚至被拘留？想回其实这个场景先，首先选择圣殿作为他们一个使徒一个宣讲的地方。我们知道圣殿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一个很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一方面，圣殿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和他的看顾，但另一方面，这个都是以色列人能够通过献祭来到遵从律法一个重要的场所。这个是一切热心寻求神之人会聚集的地方，也都是神向寻求他的人显现或者表明他同在的一个所在。所以天使吩咐使徒在以色列民族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继续来到去宣讲或者去宣讲耶稣基督这个的福音，就是让这些热切来到寻求和期盼基督又或者是弥赛亚再来的人呢，是能够可以听得到和明白其实关乎基督已经来临的这个福音呢，即已经是在他们当中实现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会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方再次来到去做一个教导的时候，很快我们看见他又再次被大祭司等等来到捉拿。但其实这个情况也都是用一个另一个的形式来到去表达一件事，就是神的道是不能够被人所禁止一种的表现。尽管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是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危险，但是使徒依然是被吩咐要将这个的传道和教导的焦点在耶路撒冷，特别是当时首先传播给以色列人，继续让他们来到专心来到去传讲有关耶稣能够提供这个生命和救恩的一切有关这个生命的话，而不是尝试要他去淡化又或者去散略之前他们宣讲他让他们可能会带来给他们麻烦的一些讯息。这里讲到这个生命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又或者是永生，所以相信这个生命的话就是关乎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福音的讯息，就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赐予生命和永生的主，而这个福音也都后来被描述为外邦人一个永生的传言。当使徒面对再次被捉拿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当的行为，也都没有煽动人来到去作出一个暴乱一个的回应，而反而是和平的跟随着当时这些的差役回到去公义会的当中。这个也都让当时的差役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在公开的场合来到去用暴力去对待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大祭司和当时的撒都该人都是亲罗马政权，他们在一般民众里面都是相对地没那么受欢迎，比对起使徒，他们当时在民众里面讲到他们大得声望，所以更加让他们来到小心处理，来到避免民众会有一个过度或者激烈的反应来到对待他们。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些圣殿的差役其实都不是善男信女，就从他们怎样来到对待耶稣，甚至之后他们怎样去迫害教会和使徒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他们在私下行使暴力来到去对待这些异见人士，其实应该都是时常会发生的事情。来到27-33节，讲到使徒他们来到公义会面前，来到去这个的被质问被审讯和他们所做的见证。我们看到这里所谓的公议会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呢？这个是一个以大祭司为首领一个的民间组织，当中其中包括有祭司长，有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士和长老， 当中的成员不是只是单单是撒都该人，也都是有法利赛或者其他的一些民间的领袖。当时公议会整个的人员数目呢，估计大概是有71人。原因就是当时在民数记11章里面记录到，耶和华的灵呢是临到70位的长老，是让他们来到协助摩西去分担管理以色列人的工作。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当时公议会呢也都是有70个这样的职位，也都有当时的大祭司就作为他们的首领。而公议会主要就是负责来到去审理和仲裁这个犹太群体里面一些内部事务。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的公议会呢是没有将人能够处死的权力。而在这个公议会的审讯上面，大祭司曾经提及到他曾经严厉吩咐过使徒不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道，但他们却将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呢，他是传遍了耶路撒冷。追溯回其实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系列里面讲到，其实使徒在第3章和第4章里面呢，他们都曾经行过一些大的神迹，就包括是医好了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并且在圣殿里面教导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大祭司就曾经下命令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到去讲论又或者是教训人，但是他是被使徒来到驳斥，必须要听从神的吩咐继续去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当时官长就为着百姓的缘故，又想不到有其他的方法来到去应对，就将他们恐吓之后呢就释放他们。又来到后来使徒行传这个5章的部分，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人是因着使徒除了他当中继续行许多的神迹和教导，来到让更加多的人来到藉此来到去接触到也都听闻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都可以相信也都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说了，他们不单单是没有停止他们这个教导，反而他们的教导是让当时整个的耶路撒冷甚至是周围的城镇都已经是认知到这个有关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这个的福音。但问题大祭司为什么会说使徒所讲的这个道是将这个人的血，即耶稣基督的血归在他的身上？讲到这个将这个人的血归到某人的身上，一般都是讲到一个犯罪之后那个的后果又或者是刑罚，特别是用来表达很多时候一个杀害无辜之人那个的罪行。所以使徒传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就多次提及到大祭司等人是他们策划来到将耶稣杀害。所以大祭司就认为其实使徒的教导是想将耶稣这个死的责任来到归咎在大祭司和他们的同伙身上。从大祭司的角度，可能他们觉得使徒这个这样的行为是想为到耶稣的死来到报仇，或者大祭司觉得指责使徒他们为到耶稣的死去寻求神在当中给他们一个的惩罚，又或者可能是大祭司担心使徒其实这样讲是想煽动民众来到去反抗或者反对大祭司他们当中那个的带领。但是我们看回其实整个的事情的背景，是想回大祭司和他们的同伙当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他们就在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公开承认和要求将杀害耶稣这个无辜之人的罪归到他们的身上。其实这个这样的情况看起上来的话，作者可能一方面想确认到大祭司和他的同伙是确实是将耶稣这个无辜之人来到去杀害，但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的，就是使徒其实是希望大祭司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自己的罪，来到寻求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赦罪和救赎，就因为神已经将主耶稣基督高举在他自己的右边来到作元首作救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被神高举在他自己的右边，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虽然是被世人来到所厌弃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边，但是他却是被神所来到悦纳，来得以与父神一起坐在这个宝座上，甚至被神赐予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位置。 所以彼得就称耶稣作为是一个元首。但耶稣基督也都是作众人的救主，神当然也都有赐恩来到给以色列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来到去接受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而我们知道后来按照神的应许，这个恩典后来都延伸到以色列人以外的其他的各国的民族身上。太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彼得和宗使徒对大祭司那个的回应，必须服从神而不服从人。正如之前我们所提及，彼得和宗使徒他们第一次面对大祭司那个的禁令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他们是听从神优于听从大祭司他们的吩咐。而使徒背后的理由，相信他们是清楚哪个才是更高甚至是最高的主宰。在一个清晰的权力架构底下，我们才可以定立我们当中服从那个的优先次序。使徒就清楚知道和表明神才是创造和统管万有的主宰，这个也是他们最终需要去顺服那个的对象。相比之下，大祭司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位置就不能够相比矣。其实神拥有这个至高无上权威这个 的想法或者这个原则都好，其实在整个犹太人或者犹太教上面都是所高举的一个的特征。在第二圣殿时期的时候，犹太人就曾经面对着希腊政权禁止他们来到去遵行律法，例如献祭、守安息日又或者割礼等等这些律法。更甚的是，希腊的政府甚至命令犹太人要去参与敬奉或者敬拜这些希腊的神明，并且要用献猪又或者其他不洁的动物来到作为祭牲，并且在当中恐吓他们说任何不服从王命令的人都会将被处死。结果呢，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就选择宁愿忠于神和他的律法，而选择来殉道而死。所以我们看见使徒其实所表达的信念，一方面他们是秉承犹太人这个这样的信仰传统，但另一方面似乎都暗示着大祭司的权力并非从神而来，而是众所周知他们只不过是隶属于罗马政权底下的一个傀儡而已。美国近代的一个神学家 Stanley Hauerwas 就写在一本曾经对福音派教会可以说一个具有预言性或者一个重要提醒的书，就叫做 Resident Aliens。 他就从初期教会里面看到其实教会本身就好像是寄居在异乡的外地人一样。初期教会在罗马政权的底下一直是属于一个在边缘化又或者是一个被逼迫的一个群体，而教会本身也都没有尝试来到去改革当时这个的政府或者这个现况，也都没有尝试去改革这个世俗的文化，也都不会改变自己来到去认同当时周围这些的文化处境。但他们继续所做的就是专注来到去效法和追随基督，以树立一套以基督为基础的生活的规范，来到去见证和吸引人来到去追随主。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使徒一方面他没有抵抗大祭司他们这种这么粗暴的干预，但他们都没有尝试来到去讨好这些的掌权的人，又或者在福音的立场上来到去作出妥协。他们继续专注在遵从神通过天使给他们的吩咐，以和平却有坚定的立场和方式来到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这个都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我们教会本身在福音工作的立场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同样专注在遵从圣经的教导，落实来到去推广和执行神给我们各种的吩咐和命令，来到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见证？定是我们在周围的文化和压力底下渐渐是被改变和去与之认同？来到最后这个的段落34-42节，面对着当时这个使徒的反应，公议会的人就想将他们来到去杀害，但这个时候 一個當時有加一個加瑪列嚇，講到佢一個法利賽人，亦都係民眾尊敬嘅律法師就起嚟，你要同佢哋講述佢哋應該點樣嚟到去處理。加瑪列係一個喺歷史上邊其實都是一個幾有名嘅一個嘅人嚇。我哋對佢嘅認識其實主要就係嚟自於佢係保羅嘅師傅嚇。而在其他一些拉比的文献里面，其实都是讲到在不同的地方上面，他都是一个备受尊崇的一个的拉比，一个的律法教师。当时有一个犹太教的文献就这样记录，就说自从加玛列死了之后，就再没有人尊重律法。这个都讲得他即个影响力有几大。所以除了讲到他是一个工会的成员，又讲到他在民间有一个这么德高望重的身份，所以他也在工会上面的发言里面，也都用过通过他自己的博学和他的融资来到去带出这两个例证，来到去赢取议会成员对认同他所主张的立场，就是让时间来到证实究竟使徒所宣讲的话是不是出于神。假如不是的话，使徒的结局就只会好像当中我们在经文看到这两个例子，最终只会被消灭。而当工会思想到要杀害使徒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加玛列这样的干预来到延迟了使徒遭到杀害或者做迫害的情况，但我们都不见得其实他的讲话一定 是站于为到使徒来到去做辩护。想回加玛列他本身那个的立场，他都可能是为到工会的名声又或者他的声誉来到去做一个的辩护。想回当时候使徒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的程度，说在整个的耶路撒冷，他是拥有超过数千名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一个追随者。但加玛列应用这个例子说是都是几百人的追随者，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使徒那个的影响力是有几咁的大。所以因此如果当时的这个公议会他们不小心来到去处理的话，可能他们会是来到去让他们自己的诚信受到亏损。所以在后来我们看见当这些 的祭司或者议会呢来到要去攻击教会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将他们抹黑，然后才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的迫害。所以这些我们看到一些的情况。但所以我们看另一个方面看回加玛列，不一定代表着他都是一个相信又或者是接受基督这样的人。而在加玛列最后的游说之下，我们看到公议会最后那个的决定就是殴打使徒，来到警告他们不可以再次来到奉耶稣的名来到去传道。但是叫人惊讶的是使徒的反应，就讲到说他们喜乐的从公议会里面出来，因为他们觉得是算是为了配得为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名而到去受辱。对于一个这么不公平不公义的反应，使徒他们那个 的表现不是说觉得很痛苦自怜又或者是愤世疾俗，反而说他们是充满喜乐。其实这个可能也都是让他们能够想起或者回应其实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耶稣就曾经指示到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面的赏赐是很多。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亦都是这样来到去迫害他们。而当时在场的使徒彼得，在后来的彼得前书也都以差不多相近的方式来到去呼吁当时教会和信徒。他就说到，你们如果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的身上。使徒并没有因为苦难而受到惊吓，他们都不是因为有苦难而喜乐，而是因为当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们是为到耶稣基督的名受这些苦。而正正都是看到，就是正如耶稣所说，他们为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受这些这样的辱骂，而让他们继续能够去传讲的时候，就更加见证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和那个的作为。 所以使徒掌管之后面对越来越多的迫害，但是不能够磨灭他们在主里面的喜乐，而都甚至在面对这样的威吓的情况，他们都没有继续的话因此而到怠慢或者减轻他们为耶稣基督所作的见证，这个他们所蒙的这个呼召，反而讲到他们是继续不断的来到去传讲基督，无论是在圣殿里面这个公开的场合，又或者在这个每家每户这个私下的场景都好，他们都继续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也都直接来到强调圣灵在教会生活里面那个的力量和他们那个见证，确实也都直接来到证明那个在他们里面的圣灵是比这个世界上面是更加的大，你要直此证实神的道和工作无论面对何等的艰难和威胁都是不能被禁止。在这里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或者经历，不是我的经历先，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就曾经控制住韩国，咁而当时呢亦都系对好多呢啲嘅韩国嘅基督徒呢系嚟到进行佢哋一啲嘅迫害。咁而喺韩国其中一个嘅基督徒，佢个名叫 Esther,AH, 佢个 last name 系 AHN, 我同 N,Esther N, 佢本身就系一个嘅基督徒，佢亦都系因为佢自己呢个咁嘅信仰而被监禁同埋被施以酷刑。而呢个情况嘅发生就系当时候这个这些的一些的官长呢来到询问他。他想知道他就说对于国家和这个靖国神社的敬拜你有什么看法的时候。那他应该怎么表明，如果要自保的话，那当然就是讲当时官长想听的话。但他更加知道在这一刻他要为着他自己的信仰，为着他耶稣基督给他的生命来到做见证。他曾经就作见证就说，我不会违反神的诫命，即使我会因此而被杀。但反而这个的情况，如果我因此而死的话，反而就好像是完成了他一生那个的任务那样。所以他就很清楚地表达他自己那个信仰立场，来到否定他对这个当时候这个所谓日本的主权国家对他那个的威吓。而他的而且确也都受了很多的酷刑或者受到的迫害，最后但他也都没有死去，最后都是得着这个的释放。面对着这些的迫害，他都反而让他更加能够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信仰究竟是真实定是虚否。回复回我们好像刚才讲到这个的短宣这个的经历，其实除了我们在开头面对这些所谓出师不利的环境，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有不同的挑战，由始至末都有不同的难阻，无论当中的纷争又或者一些不同程度的阻隔，甚至我们回来之后都有不少的人病倒都好，难处是多，但我们叫它是正在当中反而更加见证到神那个的工作同埋俾我嘅能力，呢个都让我哋喺最后，我哋就算翻嚟之后，我哋都有好多感恩嘅分享，而我哋睇到就系因为神嘅工作，而唔系我哋自己嘅软弱或者我哋能力嗰个嘅表现。我唔知道大家喺呢一个对于我哋嗰个嘅我哋嘅信仰生命嚟讲啊，我哋今日嘅立场或者我哋今日嘅光景系点？我们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很平平无奇，还是我们其实可以是认真去想想，当我们如果真的认真来到去为我们的信仰来到去做见证去宣讲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有时可能的而且确是身边的人的否定嘲笑迫害，我不敢说我们会不会有 depends on 你是哪个场景，但面对这些情况有时反而更加让我们清楚来到去想，究竟我们是不是为基督的缘故来到去做见证而受辱骂，定我们宁愿平平淡淡的过我们一个所谓信徒一个隐藏的生活，来到让福音直至亦都是因着我们的隐藏而又被隐藏起来。 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好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一样，我们是勇敢的继续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来到去承认祂，去见证祂，尽管我们可能是会面对着困难甚至是迫害，但都让我们可以藉此更加经历在神里面那个的喜乐，祂的能力和祂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在今日藉着这个经文让我们体验到神你自己当中那个的差遣。你没有差遣我们去到一个和平之地，但你却是差遣我们进入到很多敌挡你的人的当中，来到让主你自己的道被高举，在我们很多可能看为不配或者我们是软弱的人的身上，来到更加高举见证你自己的大能和你的同在。主，我再一次求你在我们众人生命的当中来到动工，帮助我们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可以为你作见证的机会，来到去传福音的机会。尽管我们看见每一个这些机会可能都会带来我们这些尴尬，我们的不安，甚至会面对着难阻，甚至很多的挑战，但求神你给我们有勇气和力量继续去为你去做见证。愿主继续的帮助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人的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也都让主的名藉着我们教会，藉着我们众人得以被高举。求主使用我们今天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